姐夫有了外遇，这一句话本身有千钧力量，可以写一本小说。是的，姐夫有了外遇。我这个做小姨子的住在姐姐家中，左右为难。朋友问我，你帮姐夫还是帮姐姐？我说我搬出去住。谁要管别人家里的事儿？即使是姐姐也还是外人，受过教育的人永远不会理会别人的事儿。我一向明哲保身，一问摇头三不知，安分守己。整件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姐夫清晨回来，约1:30左右，姐姐一只拖鞋扔过去就开始哭，两个外甥都被吵醒了。我假装啥也没听见，在枕头上闭目养神。真难为情啊，跟人家夫妻一起住，偏偏人家又在半夜吵起来。姐姐永远是火爆脾气，男人这种事儿，他要不走赶也赶不走，他要是决定走，女人就算是拿个烙印在他背上烙个记号，他还是跑掉。我看准姐夫这样的人是玩都玩不起来的那种男人。姐夫许是因生活发腻，兴风作浪，换换口味。哎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呗。第二天，姐姐红肿着眼睛跟我说，是真的，这次是真的。我冷冷地说，你巴不得是真的，这些年来疑心生暗鬼，每隔2-3年吵几次，你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。但这次是真的，他承认了。姐姐继续哭。我稀罕起来，他真的是，你没见他最近3天2头的迟回家，星期日下午借个音头影子都不见，我就疑心，警告他好几次了他都不理。昨天闹大了，他承认外头有女人，我仍是不相信。真的？姐夫肯离婚吗？他说他不会离婚，他敢，这些年来。我说这不就得了吗？不行，我可不放过他。我摇摇头坐下来。姐姐，你损失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还要难为他？我问姐姐。她一怔马上说，反正我不会放过他，我要好好的拷问他，这狐狸精是怎么勾引他的，要他保证以后不得再犯，要他认错。不不不，姐姐，夫妻关系不是这样的。我心中叹息，不是这样，丈夫不是奴隶，丈夫不是附属品，丈夫并没有义务一辈子爱他发妻，他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他有权变心。如果他认为目前的生活不再适合他，不再令他快乐，他可以自由离去。正如做妻子的一样，如果一个女人认为若干年后她尚可以出外看世界，她不愿意再逗留在厨房里一辈子，她的生命没有人可以代她做主。听上去实在是很残忍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新的观点。但姐姐是不会明白的，姐姐永远不会。见到姐夫，她很有愧意，沉默着。我问她，那个女孩子漂亮吗？她点点头。我说，一个有妇之夫并没有资格追求女孩子，如果你有诚意，该离了婚才去追，如果你真爱她，牺牲值得。爱情倒是真正存在的，不多久之前，曾有一个男人为他所爱的女人放弃了他的王国，敢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你并不爱他。姐夫虚弱地说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姐姐。不，我摇摇头，你并不爱姐姐，很久很久之前也许，但不是今天。如果你爱我的姐姐，你就不会把眼光投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去。姐夫的声音更低了，我不是回到你姐姐身边了吗？哦，你的身体是在她身边，幸亏姐姐的要求也不过如此，换了是我，要不我得到丈夫的全部，要不什么也不要，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走。你做得到？姐夫问。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，而是必须得这么做， 女人也有尊严，女人们可以为爱情牺牲，但为什么要为一具男人的肉体委曲求全？我的姐夫，你做了两件错事儿：一，勾引别的女人；二，又回到姐姐身边。猪八戒照镜子，两边不是人。我错了。我笑笑，你一句我错了，两个女人的心因此而碎，这种错倒是划得来。我应该怎么办？姐夫抬头问我。你不是已经办了吗？浪子回头，狐狸精被斗垮斗臭，又有两三个太平年可遇。你别挖苦我了。别人挖苦你几句你就受不了？我笑，人家的心碎了，除却天边月，没人知。姐夫沉默了，然而男人的痛苦不过是男人的痛苦，抬头间便忘得一干二净。男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动物。我问，他叫什么名字？
王玫瑰。
叫王玫瑰的人并不多。我一怔，我说，念香港大学历史系的，后来在伦敦大学补过一张文凭。
你怎么知道？
姐夫诧异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撑着桌子，我是他小学跟中学同学。
哎呀，这么小的世界。
姐夫惊叹。我很狐疑，可是玫瑰不是那种女人，她不是那种跟男人纠缠不清的女人，她提得起放得下，她非常勇敢的，她……姐夫的目光使我停止说话。我说，我要去看玫瑰。
别去，他现在很不好过。
姐夫阻止我。你管不着。我生气地说，你回家去做你的好丈夫好父亲，去去去，你老婆在打麻将，去接她回家，去去。我一转头就走了。我很容易地找到玫瑰，她并不是很伤心，到底都20多岁的人，有什么事儿也都沉着的应付。他在抽烟，抽得很深很厉害，手中抱着烟灰缸，见到我似乎是意料中事。啊，你终于来了。他笑笑，大家都要来参观狐狸精，请进来坐，当是你自己的家一样。你姐姐也来过，也喝过我泡的茶。
你是几时知道他是我姐夫？
我问。最近。他坐下来，舒舒坦坦地抽烟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？美满的小家庭被不良的第三者离间，欲加以破坏，幸亏被坏女人引诱的丈夫天良发现，回头是岸，与那贤妻重修旧好，既往不咎。这是表面的故事，真相又如何？他抬起眉毛，真相是他俩重修旧好，谁还理狐狸精是悲是邪，反正他十恶不赦，罪有应得。我问，也不是这个，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你可知道他有妻子？玫瑰笑笑，你猜呢？他向你说谎。我早知道姐夫是这种人。他说离婚已经7年了。7年？他老婆是我姐姐，两个人天天同桌吃饭，同床睡觉。玫瑰耸耸肩。后来你姐姐也跟我说了，你姐夫当着他的面说永远爱他。你有没有跟我姐姐谈条件？我骇然问。啊，我一个伦敦大学的毕业生，阴沟里发了船，我还做弃妇状哭哭啼啼呢。打落牙齿和血吞了，我还能把你姐夫说过的故事重复一次吗？他编了个什么样的故事？我问。玫瑰按心烟。我不想重复。能叫你相信的故事一定是好故事。我说。他点点头。真看不出来。我惊叹。真没想到他会是那种人。他与姐姐结婚多久了？一点点迹象都没有。玫瑰笑一笑。我说，你爱他吗？他点点头。我心头像中了一拳。
我会好起来的，玫瑰说，别担心。他倒过来安慰我，一下子就没事了。
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大吵一顿，只为了自尊？你有那么骄傲？
我问。玫瑰不肯回答。我回去找姐夫。
你这个卑鄙的人，
我厌恶地说。他不出声，真划得来，人才不失，现在又是好丈夫好父亲了，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。我说，一个人不可以这样子走出去不负责任的行骗，法律上你没有犯刑事案，但是我希望你晚上睡不着，人家实在是很爱你的。
他还是不出声。
于是姐姐照常搓麻将，眉飞色舞地诉说着她爱情战胜的经过。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，我搬了出来住。我不能去告诉姐姐，最可怜的可怜虫是你，不是别人。这也行不通，她绝不相信她是可怜的。愚昧的人活在她愚昧的世界里，谁说她不是如鱼得水？丈夫不是回到她身边去了吗？每天6点钟不是准时回家吃晚饭吗？他们不是可以安然的白头偕老吗？他已得到他要的一切。第二次见到玫瑰，他缓缓地说，也不是要嫁给你姐夫，绝不是要结婚，我是这么寂寞，身边没有一个人，周末的夜晚室内空洞，要上街也天天有的去，但是我不想去跳舞喝酒，我只想身边有个人听我说说话，说话给我听。结果你姐夫来了，其实并不是要嫁他。我默默地听，默默地叹息，他内心非常空虚，姐夫利用了他，然而利害关系以来，姐夫离开他，从头到尾姐夫并没有诚意。姐夫在家是大少爷，有情人，有房子，有孩子，离开妻子，他那可怜的收入起码少掉一大半，做人哪有这么舒服，为玫瑰不如为自己。街上的女人多着，何必为区区的小事而牺牲他日后的幸福？他妻子又不是不原谅他，他再也没有理由不猖狂放胆的去做，这绝不是最后一次。姐姐经常说她不怕我，哼，谁跟她挨半事？她告诉我她爱我，那还不行，还得当着那女人的面说。我问姐姐，你现在很快乐？她得意洋洋地笑。是有这种人的，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身上，然而我原谅她，她不知道有更好的事情可做。时间过得飞快，我在外边一晃住了7个月，这7个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，我安逸地独自生活与工作，但是没有男朋友。我对男人起了戒心，有时候男人约我吃饭，我会想他是真的约我，亦或是约别人约不到，所以现在来找我，我是否是他的代替品，他是否在说故事。姐夫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给我的无形压力有多深。我很明白，不见得每个男人都是谎言专家，但是我怎么分辨？我怎么知道谁是骗子，谁不是？就在周年的档，姐姐又开始呼天抢地地找我。那天我刚下班回家，还没有开门，电话铃不住地响，震天响，一直响到我抢着去听为止。那头大声哭，我的姐姐又是什么事儿？
不得了了，你快来，你快来救救我！
她大嚷大叫，我觉得她好戏剧化，但因为她是我姐姐，我不得不问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要不要来我这儿？
她说，你姐夫要跟我离婚，他要跟我离婚。
又是这样，次数太多了，我淡淡地说。恐怕是这阵子你麻将搓多了，他吓你的，你把那狐狸精找来打他一顿，啥事也没有，姐夫还不是乖乖的被你牵着鼻子回家。
他们夫妻俩生活太平静，又喜刺激，过阵子便找个不幸的第三者来当牺牲品，以便证明他俩夫妻恩爱如昔。姐姐哭诉，你不知道这次不一样了，这次他把我打了。
什么事儿？
我问。
他打我，我被那娼妇打了。
他哭诉，我不活了，我真的不活了。我忍不住笑出来。
你动不动打人，人家自然还手，你怪得了谁？
老姐，你简直像个泼妇，动不动伸手就打，老公又不是狗，你捏着棍子打死了他，他心不服又如何？
姐姐继续哭诉，这么些年来我陪着他挨，爹娘剩给我的那份钱我贴了多少进去，他竟然拿着我的钞票去贴女人，一沓一沓的玫瑰花、法国丝巾，还日日陪人家吃午餐。
姐姐就是这样，贴是贴了，可是贴得不爽快，贴了又怨，对姐夫一点面子都不给，爱骂爱打，粗鲁之极。姐夫压抑过度又离不了她，只好到外边去发泄。婚姻维持着，说是为了孩子，可是自己人都知道是为了钱。姐夫那3000港元收入跑到什么地方去，会有这种享受？姐姐用她娘家的思绪请佣人买汽车，姐姐自己也省吃俭用，姐夫那3000元简直等于别人9000元般的享受。姐夫离得了姐姐？
如果姐夫现在真赚9000，他不要玫瑰，别说结婚13年、30年，又如何？
我要是老姐的话，早在玫瑰事件就离了婚，还等今天？这种男人要来做什么？一件脏，两件会，他放横了心，反正挨打也挨惯了。老姐拉直声音叫，他当他唱歌。这种家庭，两个孩子考试长期不及格，玫瑰并不知道这些内幕，若知道了，开香槟也来不及，嫁姐夫这种男人。自然，姐夫爱姐姐，因为他没有能力爱其他的女人。
姐姐在电话里哭诉又哭诉，我叹口气，我答应她去看姐夫，听听他有什么好说的。
姐夫在写字楼里，我约他去喝咖啡。姐夫说，我决定离婚了，反正我光身走出来，什么也不理，什么也不带走。
我说，既然你有那么大的勇气，玫瑰那时候为什么你不讲？
玫瑰？姐夫沉默了一会儿，玫瑰不同，像我这种人配不起玫瑰。我带着那份薪水过去，难道养得活他一只手指？况且我有两个孩子，总得付一点赡养费。玫瑰的人格，她的学识，都是我尊重的，我不能让她知道我的底子。我喜欢玫瑰，虽然开头没有诚意，但后来……我看着姐夫，他渐渐低下头去。
那现在这女人呢？
我问。
是个过气歌女。
我笑。女人们都，姐夫呀姐夫，女人们都喜欢你什么呀？
我不能再和你姐姐相处下去，她要付我3000元一个月把我养下来，我到底还是个男人，她甚至不让我上街，整日整夜地盯着我，我真觉得没滋味。自从玫瑰之后，她日日夜夜地吵，我受不了了。
我说，姐姐也是个可怜人。
是，可我何尝不可怜？他牺牲13年，我又何尝不是13年？难道我的日子不是日子？男人，男人也是人。
他不会放过你的，
我说，他也不会放过那第三者。你知道你老婆的，他毕生的事业就是缠死你，标准的拼命三郎，你当心点儿。
大不了让他刺一刀。
姐夫并不在乎。
那歌女有什么好？
我问。
姐夫迟疑一下。
她资助我开一间旅行社。
姐夫一辈子是这个样子。我摇摇头，沉默着。过一阵子，他问我：“
玫瑰，你有看见玫瑰吗？
没有，
我说。他好吗？
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和你还有什么关系呢？
我想念他。
你还是想想你那间旅行社吧，
我没好气地说。
姐姐与姐夫简直是一对活宝。
但是我还是去看了玫瑰。玫瑰正在洗头，来开门时额角带着亮晶晶的水珠，漂亮的如出水芙蓉，气色红润，我忍不住拥抱她。
喂喂，怎么了？
她笑问。
你在恋爱？怎么这么美？
我问。
没有，谁还恋爱呀？怕都怕死了。
她吐吐舌头，但是她的神情是愉快的，她已经忘了那件不幸的事儿。我很带她高兴，拉着她的手坐下来。
你这么久没来看我？
玫瑰说。
我不好意思，
我据实说。
为那件事儿，
他笑笑，我早都忘了。
你不恨他？
我问。
你姐夫？
不不，我怎么会恨他呢？他是个好人。
好人？我的下巴几乎掉下来。
真的，他对我很好。我们在一起曾经很快乐，很快乐。
真的，我觉得他很好。
好？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你放点良心出来。
玫瑰继续说，
他的确对我温柔体贴，尽足他力量帮助我，送花送糖。我相信他爱我，女人对这种事情很敏感。尽管男人说爱爱爱，如果他没有真心，女人还是感触得到的。你姐夫，他虽然后来跟你姐姐说只是玩我，我却深信他爱我。那时候我在酒店做事，无聊起来喜欢嚼口香糖，他一打一打地买给我，不是口香糖本身的价值，而是他留意到他费神去买了。
我呆呆地听着，玫瑰说着我姐夫的时候，脸色是那么温柔，一点怒气也没有。姐夫骗他，使他失望悲伤，然而他从头到尾不怪他。我开始觉得玫瑰的光辉。与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极致享受。他到我小公寓来喝杯酒，看点电视，我们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谈。很多人误会了，不长久的事儿并不丑陋。看这只金表，是他留给我做纪念的，我不会忘记他。他是我认识的男人中最有诚意的，最好的。
我心如刀割，我不相信。
是真的。玫瑰放下头上的毛巾，用梳子梳通头发，她的头发短得多了，格外清爽。
剪了头发？
我问。那时你姐姐是短头发，所以我留长。现在还有什么留恋的？短点容易打理。
你真爱他是不是？
我问。玫瑰说，我同情他，这么凶的妻子，那夜在我家开谈判，当着我的脸一巴掌一巴掌地打他，手势那么熟，而且你姐姐还问我你要不要打他。哎呦，吓得我。
姐姐就是这点不好。
如果你姐姐原谅他，应该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，睁只眼闭只眼。如果你姐姐不爱他，应该离开他。
玫瑰，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。我姐姐也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，她的知识情意节永远到达不了你那个水准，你不能要求每个女人都跟你一样。
玫瑰笑，但是我努力，我用功。
我真高兴你能恢复过来，
我说。
原谅我姐姐，她是那种到如今还穿着厚底鞋喇叭裤的中年女人，配我姐夫真是一对儿。
玫瑰说，你姐夫是一个极端聪明的男人，非常想向上爬，可惜出身不好，读书的机会不多，工作的机缘也未见佳，
家庭生活没能满足他的个性。当年辛苦追求一个所谓千金小姐，可惜岳家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帮助，妻子仗势欺人，他实在是压抑过度，一个可怜的小人物。我从来未见过比他更不快乐的人，只有如此不幸的人才会走极端，出来编一大堆故事骗女人，来挽回一点点自尊。我很相信我给过他快乐与满足。我听完呆半晌，然后说，我走了，有空来看我。玫瑰送出门，走到路上天蒙蒙下雨，一片灰色，不是不像我的心情，我很难过。我从不知道姐夫是个自卑的小人物，经过玫瑰的分析我才明白过来，恐怕姐夫自身也不知道。世上原没有正派反派之分，我们都戴着面具做人，面具戴上除下，一时白脸一时红脸，时钟时间过了一辈子。不知是哪家店铺开着无线电播看一曲英文流行曲，我要拥抱你至死，直至潮水不再生气。可是连玫瑰现在都忘记他爱过的人，他恨过的人，现在他以一个心理学家那般的心平气和来分析一段感情。我茫然地想，上帝令时间使我们忘记创伤，过些时候什么事也没有，大家一样画葫芦地活下去，眼睛鼻子一样都不缺。可是老姐现在惨了，生活实在是不好过，拖着两个孩子成天呼天抢地。我训她，没有男人还得活下去，如果活不下去缺乏力量非常痛苦。你可以去死，人死灯灭，什么麻烦也结束了。你放心，孩子们一样会长大，太阳一样升起，凭什么你以为就你没男人不行？你一点亲情都没有，你……姐姐开始摔东西，两个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她。她永远不检讨自身，这是她的毛病。21年，这是姐姐的口头禅。她的时间是时间，特别值钱，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。姐姐硬拉我去见那歌女，我劝她，没有什么好见的，一定比你漂亮，比你年轻，比你有型，你见了她有什么好处？我不看见他不心死。姐，你看见他就心死了，有这种必要吗？你姐夫他离不了我，那时候连女大学生他都可以放过，他爱我。你晓得什么是爱吗？我反问。我嫁给了他。嫁给他就是爱他？我又反问。我整个人跟着他，我跟了他16年，我为他养儿育女，含辛茹苦。你都是为他做的，你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姐姐，你用用脑子，一切都是两个人共享的。现在他走了，唯一的法子是鼓起勇气活下去，改变生活习惯。我知道不容易，可是你总得接受这个事实。世界上又不是你一个女人被男人抛弃。听我的，好好活下去。你又有孩子又有钱，还是比许多女人强太多了。姐姐仍是哭，我离开她的家，她总会活下去的。再要找男朋友就难，她那个样子，她那种程度，她那类脾气。姐姐最后说，我情愿她跟玫瑰好。那个时候她可不是那么想，姐去找姐夫，那歌女连门都不给她开，她也没法子，回来重新哭。想当年他们俩夫妻在玫瑰家冲出冲进，他一巴掌一巴掌地裹打着姐夫逼他走，何等威风。我可以想象到姐姐以她那典型泼妇的姿态向玫瑰说，你叫他跟你啊，你对他说呀，他会要你吗？然后胜利地走了。我知道玫瑰这种女孩子，她吃苦的定义是坐日本汽车，吃小馆子，不去赴轮回午宴，不让他戴金劳力士表，那不行，不让他到丽花去剪头发，那不行，
玫瑰最大的难处不过是感情上略不如意，姐夫也很明白，他真光着身子过去，玫瑰一天也不能收留他。玫瑰岂能一天煮三顿饭，为他洗衣服、熨手帕、收拾床铺？玫瑰天生是一盘花，摆着瞧的，烟一熏，说不定也就变成老姐这个模样。姐夫是真聪明，他的选择完全正确，直到他遇见更好的饭票。他离开老姐，他治得了老姐，也治得了那垂老的歌女。可是玫瑰，姐夫说，玫瑰是另外一种动物。你见过他穿银狐在街上走的样子吗？再寂寞也还是一头豹子，特别的气质。我凭什么与他一起走？我不配。我忽然明白为什么玫瑰直说我姐夫对他好。姐夫太了解自身，太明白玫瑰。姐夫欣赏到他，他报他知遇之恩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爱情是太奢侈的事儿，我们谁也不懂爱情，因此大家都活得妥妥当当的。玫瑰说，我真正的得到过他，即使是一刹那，胜过平凡婚姻70年。